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67课。今天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但以理书》，包括了自传、历史和预言。从文体风格而言呢，它是属于启示文学，作者借着意象、异梦以及表记，揭示了神对未来的启示，也激励神的子民在历史中的艰难时期仍然满怀希望，盼望神的国度和公义最终在全地得胜的美好远景。但以理他预言性的信息针对的两个时期是不久的将来，还有遥远的将来，而他的信息时常却交织在一起。亲爱的朋友，身处在现今这个时代的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些信息？在脑海里您有着怎么样的想法呢？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但以理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在但以理书里面你描述未来的蓝图的部分，这里面我们看见你的伟大、你的主权以及你给我们的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这里有许多部分，凡是相信圣经是你的话的人都是有同样的见解、同样的相信、同样的观点，然而也有的部分是有不同的观点。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能够在爱心当中传讲真理，不以宗派门户为鉴，乃以信靠你的话语、信靠你的向我们启示永恒真理的爱心为鉴。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但以理书经文的1到6章，那六章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次序排列的，是讲的但以理作为圣徒的个人的经历。下面6章从7到12章又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虽然第7章开始的时间是在第5章之前，后面这6章主要是讲但以理作为先知的经历。实际上对于未来的意象已经从第2章就开始给了，按照另一种分段方法，以亚兰文所写的2到7章实际上自成一体，而且其中有一个对称的结构，第7章就与第2章对应，整个这一段都是讲对外邦人时代的计划。而又用希伯来文写的第8章到12章则是专讲对以色列的未来的计划。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2章当中所讲的对未来的预言。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个大象，有金头、银的胸和两臂、铜的腰和肚腹、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并有一个从天外飞来的石头打在那脚上，把整个大象打碎。但以理给出的解释是，金头就代表尼布甲尼撒王和他所在的新巴比伦帝国。注意在这里王与国是可以交换使用的词汇。但以理一方面说你就是那金头，你指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又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所以在这里的你指的是你的国。第二国以银的胸和两臂为代表，说明它是由两国合成的一国。第三国以铜腰腹为代表，经文说它必掌管天下，说明它以统治的范围大为特征。第四国以铁腿为代表，说明它将克制世上的列国，而且腿有两条又各有两节， 说明这一国将分为两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又都由前后两个阶段来代表。最后那半铁半泥的脚有十个脚趾头，是以十为特征，它要么是第四国的第二个阶段，要么算是单独的第五国，要么是表现第四国的某一种特征。我们会在第七章发现经文支持它是第四国的第二阶段，代表这四国的金属的价值逐步下降，从金到银到铜到铁，然而其韧度却逐步增加，说明其王权在逐步减弱，但统治时间和影响却逐步增加。第七章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是发生在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53年，这是在第五章所发生的事情之前。但以理夜间在床上见到一个异象，见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海在圣经里面总是指的外邦人，而地指的是那地，即应许之地，也是指的犹太人。所以这四个兽指的是外邦人的四个大帝国。第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然后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站立起来，像人一样得了人心。这里的狮子显然指的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的金头，即新巴比伦帝国。狮子是百兽之王，巴比伦帝国是王权的威荣最大的，因此以狮子来代表。而鹰因为是在天上飞的飞鸟之王，所以鹰是代表属天的或象神的特质。在这里有鹰翅是指尼布甲尼撒王自以为他像神那样，是他创造了巴比伦帝国的荣耀。而鹰翅被拔去，兽又得了人心，似乎是指的尼布甲尼撒王降卑的经历，即他在那七年吃草如牛的经历之后，认识到了自己不过是人，而对上天至大的神表示敬畏。新巴比伦帝国是从公元前526年开始，到公元前539年结束。但以理看见的第二个兽是熊，它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因为第五章的28节已经说明了接续巴比伦帝国的是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这个熊所代表的第二个帝国就是对应在大象的意象当中的那个银的胸和两臂，那里的两臂和这里的旁跨而坐相对应，都表示这是由两国合成的一个国，而且其中的一个强过另外一个，也就是波斯胜过马代。波斯本来是伊朗南部的一小块地区，从属于马代，而马代帝国大致覆盖今天的全部的伊朗。在公元前559年继位的波斯王古列在550年吞并马代，形成马代波斯帝国。然而以后马代的影响越来越小，最终在历史上普遍称之为波斯帝国。这熊口中所衔的三根肋骨是指的他所吞并的三个大帝国，第一个是里比亚，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吞并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46年。第二个是巴比伦，覆盖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以色列，吞并时间是539年。这两个国家都是古列大帝在自己一生中所攻克的。而第三个是埃及，吞并时间是在公元前525年，它是古列大帝的儿子冈比西斯完成的。整个马代波斯帝国覆盖公元前539到330年，从灭掉巴比伦的那一年开始算起。但以理看见的第三个兽是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与在第二章大象的异象里面所看见的铜腰斧相对应，是第三国。8章21节指明了替代波斯帝国的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的兴起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至330年快速征服世界各地而著名，因此被比作豹，一个行动非常快速的野兽。它的四个翅膀和四个头对应在亚历山大死后这个国家分成四个部分，一个是在马其顿希腊，一个是在托拉西和小亚细亚，一个是在叙利亚和巴比伦，另一个是在埃及。最后的两个分别称作西流基王朝和多利买王朝。这两个国家将巴勒斯坦争来争去， 直到罗马帝国的将军庞贝在公元前63年控制了这一地区为止。所以希腊帝国算是覆盖公元前330年到63年，从灭掉波斯开始到罗马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为止。但以理看见的第四个兽是一个无名的怪兽，甚是可怕，它吞吃和嚼碎一切，头上且长有十角。在第二章的大象的意象里面，第四国有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来代表，而脚上的十个脚趾与这里怪兽头上的十角相互对应，这就支持那半铁半泥的脚不应算与铁腿分开的第五国，而是第四国的一部分。而这以二为特征的腿和以十为特征的脚，或者是第四国的两个不同阶段，或者是两种不同特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第四国是罗马帝国，而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西两个罗马，与铁腿的两条相对应，而且西罗马帝国在灭亡后被神圣罗马帝国取代，东罗马帝国在灭亡后被自称是第三罗马的俄罗斯帝国所取代，也与两条腿分别有两节相对应。看来历史数据支持那个大象的意象里面从上到下的每一阶段的进展都是一个时间上的延伸，而不是一个同时间的不同方面。七章24节解释说，这十角是在第四国中兴起的十王，即一个十国的联合体，其半铁半泥的性质在第二章已经解释了，是这些人互不相合。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已经过完了以铁腿来代表的罗马帝国的第一阶段，其中的西罗马帝国是从公元前63年庞贝控制巴勒斯坦开始算起，到公元即主后476年罗马陷落于蛮族为止。而接续他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从公元800年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大帝被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始，到公元1806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上退位为止。这以后有过两次复兴他的尝试，1871到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和1933到1945年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东罗马帝国从主后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开始，到主后1453年君士坦丁堡又叫拜占庭，也就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被土耳其人攻占为止。而自称是第三罗马的俄罗斯帝国是从伊凡雷帝自称为沙皇的公元1547年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结束。沙皇的意思就是该萨，即罗马帝国皇帝。从1917到1991年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可以算是试图恢复东罗马帝国的第二阶段的两次尝试。总之，现代的西方文化可以算是罗马帝国的一种延伸。世界各民族若不是加入他们，就是被他们吞没。从政治上的联合国到经济上的世贸组织，再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宗教合一运动，真的是吞吃一切，嚼碎一切，用脚践踏一切。21世纪正是欧洲联盟兴起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各个国家互不相合，正像但以理书第二章所预言的半铁半泥的脚一样。然而如今欧盟的国家数目还不是10个国家，所以我们也许还要拭目以待。总而言之，那半铁半泥的脚被认为是一个在将来的复兴的罗马帝国。更重要的是，在这十脚当中要长出一个小脚来，将先前的脚拔掉3个。这小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根据天使向但以理的解释，他将与圣民征战，并且胜了他们。25节说，他将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还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注意，在旧约的上下文里面，至高者的圣民指的是犹太人，一载、二载、半载指的是总共3年半的时间。之所以把这一载解释作一年，是因为在前面尼布甲尼撒发疯的7期被历史证明是7年，而那被翻作七和载的原文是一样的。22节说，直到那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亘古常在者既是自有拥有者，也就是耶和华神。在十三节，但以理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从读过新约的人来看，这个小角就是保罗所预言的在基督再来之前将要出现的那个大恶人，即敌基督。而那位德国的人子就是再来的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将特别受到敌基督的逼迫三年半，然后主耶稣将再来，使圣民德国恢复以色列的荣耀，结束外邦人的时代。这个从基督驾着天云降临再来的时候才开始的基督的国，就是二章里面那个从天外飞来的石头最后所长成的充满天下的大山，也就是新约启示录中所说的千禧年或千年国度。以上所讲的是按解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四种观点中的一种，称为未来派。因为按这种解释，书中所说的预言多数是尚未应验的。另外还有三种观点，过去派、历史派和理念派。在本处，过去派把那十角解释作罗马元老院，历史派解释作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进驻西欧地区的十个蛮族国家，而理念派的则认为这十只是表示多数混杂，与半铁半泥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小角指的是尼禄王，圣民指的是基督教会，而驾云降临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基督的国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就是教会。本课程将一贯采用未来派的观点，因为它似乎最得到历史数据的支持，而对于其余的观点会有时提到。如果说第二章与第七章描绘了对于未来的外邦人时代的一个蓝图，尤其是介绍了在第四国第二阶段会出现一个大恶人，即敌基督，那么在第八章就开始比较集中于看这四国当中的中间两国，尤其是介绍在第三国的结尾将会出现另一个小角，另一个大恶人，即西流基帝国的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在第八章是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即公元前551年，但以理又看见一个异象，这一次是两只羊，一只是有双脚的公绵羊，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这只公绵羊显然是针对第二国，即马代波斯帝国，因为它是由两个国家所组成的，而且后来得权的波斯人超过了原先掌权的马代人。另一只是一公山羊，它有一非常的大脚，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然后那个大脚折断，又生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在20-21节，天使对但以理解释了，那公绵羊是马代和波斯王，而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非常的大脚就是头一王，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并且定义要将希腊文化传遍全世界。他在公元前334-330年，大约三年半的时间里，迅速征服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的世界，从希腊到埃及到印度，并且在多处建立希腊人的自由城市，以把希腊文化传开。这个大脚的突然折断，对应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英年早逝，后来长出的四个非常的脚，是对应希腊帝国迅速分裂成四个组成部分。这与但以理在第七章的四兽的意象当中所看见的有四头四翅的豹相对应，并且重要的是第九节说在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来，这小角与第七章当中的在第四国罗马帝国末期所出现的小角敌基督是不一样的，它是来自第三国希腊帝国所分成的四个国家当中的一个。经文说他自高自大，自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是基于叙利亚的西流基帝国的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伊比凡尼是他给自己起的外号，意思是神显现。 他是希腊文化的忠实信徒，执意要把犹太人的信仰除掉，以希腊的哲学和多神论来替代。他于公元前175到164年在位，在公元前168年，他玷污了圣殿，在圣殿里放上一个异教的祭坛和宙斯的神像。直到在三年之后，公元前165年，犹太人的马加比起义得胜并重新献殿，正好是三年的时间，即1095天。而他移走耶和华的祭坛，似乎是在他移入异教的祭坛之前两个月，加上这段时间他除掉长线的燔祭，一共有1150天。因为长线的燔祭是早晨和晚上各一次，因此相差的是2300个早晨和晚上的长线的燔祭。如果我们查一下八章十四节和二十六节的那2300日的原文，乃是2300个晚上和早晨。这里被翻作日，是因为在创世纪一章里面，神曾经把从晚上到早晨算作一日，但是在这里似乎不应该如此简化，而应该保持作者故意用的原型。这里预言的圣殿里长线的燔祭将被除掉2300个晚上和早晨，即1150日的燔祭，被历史证明得到极为精确的应验。作者使用一些似乎难以理解的词汇，如七七、一载、二载、半载和2300个晚上和早晨，似乎是故意向当时的人隐藏，而让事后的人明白。安提阿古四世所行的一切恶事，末世的敌基督都将行得更大，因此安提阿古四世被称作是一个敌基督的原型或小敌基督。而他强迫犹太人要把他们的思想现代化的努力，也许可以让人期待未来敌基督对犹太人的作为。二十六节预言安提阿古四世将非因人手而灭亡，这是应验在公元前164年他在波斯的塔贝抢夺一个神庙的时候意外的死亡。第九章所讲的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当时巴比伦帝国已经被马代波斯帝国取代。当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上得知神预定的以色列被掳的时间是70年，而从但以理自己被掳的公元前605年开始，到这时已经将近70年。于是但以理开始为犹太人的回归祷告，从9到19节的这一段是圣经里的经典祷告之一。但以理首先称颂神的伟大守约和慈爱，接着为自己和自己的民以前违背神的约所犯的罪而认罪，并且承认神的惩罚是公义的。但以理求神按自己的大仁大义，而不是因着以色列人的义，把他的怒气挪走，向以色列人施怜悯，让他们能够按期回归，这是为了神的自己的名的缘故。因为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在但以理还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位天使加百列来传递神的信息，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就是本书中著名的七十个期的预言。它首先是为着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城而定的，因此也被称为一个犹太钟。然而它的目的是为了永久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也是与全世界的人都相关。这里七的单位自然是年，之所以不写单位，是与前面用七七、一载、二载、半载和2300个晚上和早晨意思一样，都是向当代的人隐藏，让后代的人才明白。当神在公元前605年决定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候，其原因可能就是他们少遵守了70次安息年的命令。这命令是写在利未记25和26章里面，叫他们每七年要休耕一年，让土地得到安息。而历代志下36章20到21节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使得土地享受到了70年的安息。这就说明 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安息年的规定，有70×7，即490年之久。因此很自然，按照罪与罚相称的原则，神在以色列人经过一个缩短了的70年的管教计划，然而又没有完全悔改的时候，又给他们制定了一个完全的70×7年，即490年的管教和复兴的计划。25节说，你当知道，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7和62×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代壕都必重新建造。这里所说的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可能有几个对应。一个是古列大帝在公元前539年曾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第二个是大利乌一世在公元前520年下令让以色列人恢复建殿，第三个是亚达薛西一世在公元前458年下令差以斯拉回去教导律法，第四个则是亚达薛西一世在公元前444年差遣尼西米回去重建城墙。前两个是重建圣殿，第三个是重建人民，而第四个是重建城墙。到底哪一个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确不十分清楚。没有圣殿，耶路撒冷就不成为圣城，没有顺服律法的人民，耶路撒冷也不能算圣城。然而若没有城墙，所有前两样最后都不会持久，所以第四个重建城墙的命令可能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的总和，而受膏君就是弥赛亚君王的意思。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他在旧约里一直是指大卫的后裔当中做君王的那一位。神在大卫之约里应许大卫将不断有子孙坐在王座上，然而在公元前586年，因着以色列人对于摩西之约的违背，使得神不得不暂停大卫之约的实行。然而大卫之约并没有被废除，将来必有一个大卫的子孙重新恢复做犹大王的宝座。耶稣基督在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声明了自己是以色列人合法的王，然而他被以色列人拒绝，所以他将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再实际担任以色列的王。把7×7和62×7连续讲，似乎使他们应该被连起来看，在7×7结束的时候似乎是耶路撒冷被连城带好都重建的时候，而在那62×7的一段结束之后，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似乎是对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他的衣服被人研究分掉的情况。对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3年半事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在公元26到30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从30到33年。如果按前一种观点，可以以公元前458年差遣以斯拉来重建民心的那一个命令开始，用69×7减掉458再加上1，因为没有公元0年，就得出26，也就是主耶稣开始事工的那一年。可以说从那时开始就有了受膏君，而在过了62×7这段时间的3年半之后，受膏者被剪除。如果按照后一种观点，那么从公元前444年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算起，可以按照犹太人的阴历年来计算，即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30天，一年共360天。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面多次讲到3年半、一载、二载、半载、42个月和1260天，而这些似乎都是指等价的长度。因此似乎有一个所谓先知年的概念，即在预言书里面用1个月30天、一年360天的长度来计算，这样所预言的天数是69×7再乘360，是173880天。而从公元前444年下令到公元33年耶稣被钉十字架所过的实际年数是444加上33再减一，即476年。减一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公元0年，公元前1年接着就是公元1年。 然后在我们现在用的阳历年里面，每四年是一个闰年，要加一天，所以476年要加的天数就是476除以4取整，等于119天。然而100年无闰，只有400年才有闰，所以还要再减去3天，就是116天。亚达薛西王发令的时间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1节，是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这是尼散月的开始的那一天，可以推算出这是公元前444年3月5日，而主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是公元33年3月30日，从3月5日到3月30日相差是24天，这样实际经过的天数是476年乘365天，加上116天再加上24天，正好等于173880天，就是预言的天数。如果接受以上的算法，那么圣经就惊人准确地预言了主耶稣宣布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受膏君的那一天，就是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是受难周开始的那个星期一，4天以后的星期五他被杀，星期天他又复活。9章26节表明，在这事之后一定有一个间隔，因为他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件事显然指的是在公元70年罗马人把耶路撒冷和圣殿再次毁掉。在经过一段未知长度的间隔之后，27节开始最后一个期，常称为大灾难，并把这7年分为2半，前一半他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一期之半他使祭祀与贡献止息，然后有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有人认为那与人坚立盟约的他是指耶稣基督，因为他使祭祀止息，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立约是在那毁掉圣城的间隔之后，主耶稣是在那之前就完成了他的救赎，所以这里的他一定指的是敌基督，先与以色列立约，在一期之半又毁约，最后的3年半是他逼迫犹太人的时候。第10章但以理被告知属灵征战的事，并得以见到主的模样，就像是在启示录第1章描述的复活后的基督的形象。第11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预言，与两约之间的历史极为精确的对应，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细讲，简单的说，第2节给出了波斯将来的4个王，冈比西斯、士摩底、大利乌一世和薛西一世，也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随鲁，他将开始进攻希腊。而第3节的勇敢的王指的是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英年早逝后，他的国分成4个部分，其中在埃及和叙利亚的2个部分与以色列有关，以下的南方王都是指的在埃及的多利买王朝，而北方王都是指的在叙利亚的西流基王朝。以下每一节的南方王和北方王都一代一代的往下延伸，与历史事实完全相符。到21与31节就指的是那个小敌基督安提阿古4世伊比凡尼，33到34节提到民间的智慧人，即犹太人反抗运动当中的敬虔人，他们支持了马加比起义建立哈斯摩尼王朝，而以后一个以图买人大希律得以同这个王朝的一个公主结婚，从而获得做犹太王的合法性，这就引入了新约时代。36到45节与历史上的小敌基督行为不符，应该是指的末世的敌基督的行为。在第12章但以理得到启示，将来义人与恶人都要复活，有的得永生，有的受羞辱，并且宣布但以理书的预言要被封闭到末时，但以理得以再次见到主的样式，并得到额外的启示，即最后的3年半似乎有稍微延长的额外的30天和45天，能等到那日的人变为有福，这些时间很可能是在大灾难结束到千禧年开始之前的间隔。我们对但以理书的经文就看到这里。 但以理书的主题与目的是勉励被掳的犹太人要仰靠神的至高主权，并向他们揭示神的预定的计划，即以色列将要受到几大世界霸权的统治，直到弥赛亚回来建立神的国，这国必将超越和高于地上的万国。但以理书的实用信息是，当事实似乎失去控制的时候，总要记得神正奇妙地调动万事来成就他的完美计划，并要在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把人类历史带到终点，神的国将要来到地上，如同他在天上一般。但以理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和他的国高于人和人的国，并要取代地上所有的君王和国家。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信主的人应当坚持自己的信仰，神保守和拯救的大能胜于君王烈火的刑罚，神的尊荣胜于人的骄傲，神的审判胜过人的罪，神的大能胜于君王的施行，神的标准不可向环境妥协，尊崇神的人神也奖赏他，实施祷告应是神人的特点，一切智慧和能力都属乎神，神废王立王，神改变时候日期，神的百姓要受到试验，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应当向神坚立。神晓得怎样使骄傲的人降卑，神的计划绝不会半途而废，神惩罚邪恶的个人和民族，巴比伦的败亡是出于神，人人的生命气息都操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可因受到威胁而停止敬拜神，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好，受人尊重不如蒙神眷爱，天使保护信主的人，加力量给他们，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围绕弥赛亚的十字架，神的话语确定不变，他的信实稳固不移。相关的经文包括创世纪37:1-11和创世纪40-41说明约瑟与但以理有类似的解梦能力，尼希米记2:2-9是尼希米蒙差遣去重修城墙，即70:7的开始。诗篇第二篇讲到什么是受膏者，以赛亚书的2:1-4讲以色列以后将恢复荣耀，神将从西安教导全世界。耶利米书30:7讲到将来有雅各遭难的时候，就是7年大灾难，即70:7。马太福音24:15-31主耶稣印证了但以理的预言，即将来的大灾难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候，其中有那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罗马书12:1-2叫我们不要效法世界，而要通过思想的更新而不断成圣。这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但以理书当中所给的榜样。以弗所书6:10-18讲到在参与属灵征战的时候要披戴神赐的全副军装，这与但以理书10讲的属灵征战有关。彼得前书1:6-9讲到在火中受过试验的信心更为宝贵，这与但以理书2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们在火中信心受试验有关。启示录的12-13讲到在大灾难当中的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和42个月，并且有两个兽，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代表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政治领袖，另一个是宗教领袖，甚至于能在人面前从天降下火来，因此就可以自称是再来的以利亚。但以理书的特色包括但以理是大大蒙神眷爱的人，神废王立王，神改变时候日期，我们的生命气息在神的手里，神审判个人各族，烈火的窑，在粉墙上写字的指头，在天平上被称显出亏欠，巴比伦的败亡，狮子坑，四兽的异象，四国的异象，石头的国，70:7的预言，弥赛亚被剪除，对敌基督的预见，天使的工作，波斯国的魔君，天使长米迦勒，神的国得胜，最后有身体复活的应许。我们对但以理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但以理书赐给我们对未来的蓝图，让我们对于未来有依靠有盼望，知道最终的得胜者必定是你的国。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灾难、敌基督、主耶稣的再来、神国度的得胜、义人和恶人的复活以及末日的审判。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生活很生动地体现了新约圣经中有关信徒应当从罪和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教导。他们生活在不信的世人中间，却断然拒绝随从他们的风俗和道路，是不是给你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是不是给你和我带来了再一次很深的激励呢？亲爱的朋友，愿神继续保守并祝福你和我的学习。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